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给大家读马可福音第四章21-41节的内容，灯的比喻。耶稣继续说，人或把灯拿来放在篮子底下或船底下吗？当然不会，他们一定会把它放在灯台上，隐藏的事是不能掩盖的，最终会显露出来。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又说，要好好想想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人器量给你们，甚至要多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去。种子生长的比喻。他又说，上帝的国就像一个人在地上撒种，他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子就在他不知不觉中渐渐发芽长大。大地会使种子生长，先发苗后吐穗，最终结出饱满的籽粒。庄稼成熟后，他就拿起镰刀来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芥菜种的比喻。耶稣说，我们拿什么比作上帝的国呢？用什么比喻来解释呢？上帝的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种在地里却能长得比各种蔬菜都大，有粗大的枝条，可以让飞鸟在它的树荫中筑巢。耶稣用了许多类似的比喻，按照众人所能领悟的，把上帝的道讲给他们听。他总是用比喻对他们讲论，只有单独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把一切解释清楚，平息风浪。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对面去吧。他们就离开众人，上了耶稣乘坐的船，一起渡到湖的对岸，还有其他的船只跟着去。忽然湖面上狂风大作，波浪撞击船身，船内几乎灌满了水，耶稣却还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老师，我们快淹死了，你怎么不管呢？耶稣起来斥责狂风，对着湖面说，静下来，停下来。于是就风平浪静了。他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呢？你们还是没有信心吗？他们极其害怕，彼此议论说，他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今天能够一起的在主日来敬拜上帝，然后更重要是来聆听他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四章的下半段，就是21-41节。那三个主日，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学习之前的4章1-20节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众人说了一个比喻，那就是农夫撒种子的这个比喻。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使用了非常就是算是易懂跟接地气的那种比喻啊，每一日能够就是生活里头熟悉的一些场景呢，来解释有关这个上帝国的这个奥秘。所以从就是这个奥秘哈，解释成很简单的一个比喻。而撒种的这个比喻的核心教导，我们也看到说，就是要好好的听，当听。接下来主耶稣继续的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有关这个上帝国的这个奥秘。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从21-41节呢，可以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段，其中呢就有主耶稣他所讲的这个比喻。那最后呢，来到这个第4章的35-41节呢，我们则看到主耶稣他行了就是拯救的一个神迹。所以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下从21-25节的这个主耶稣里头的这个比喻好不好。那主耶稣在21-25节里他用了这个比喻呢，乍看之下似乎有一点突兀。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跟之前从4章1-20节里面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或者跟接下来耶稣有关这个上帝国的这个比喻呢，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哈，因为他在21-25节里面就提到了有关这个灯啦，这个灯台啦，这个人啦， 然后说了一些就是我们似乎听不清楚了哈，用量量给谁就用量量给你们等等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这个耶稣他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比喻里面有一个人他拿着灯，那既然拿着灯，我们知道说灯的用处是什么，对不对？照在暗处哈，它的目的呢肯定就是要让这个灯呢能够光照这个周遭的一些环境，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了。因此呢，这个人他既然拿了灯，他不会把这个灯给隐藏起来。例如把在比喻里面呢，他耶稣用了就是把这个灯放在篮子底下啦，就把它掩盖啊，或者就是放在床底下了哈，不是放在灯台哈。那这个人不会这样子做，对不对？因为他提灯的这个原因其实是要照亮这个周遭的地方。那反倒呢，这个人会把这个灯放在灯台上，就是最高处的一个地方，让灯能够居高处，然后呢照亮就是更广更大一片的这个地方。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要带出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啊，在22节主耶稣这样子继续说，他说什么呢？他说隐藏的事是不能够掩盖的，终会显露出来。他就是用这个比喻要带出这个22节里头的这个重点啊，隐藏的事是不能够被掩盖一辈子，终会显露出来。就像这个比喻里头的那盏灯一样啊，必须要被彰显出来，这个意思了。那主耶稣里头的这个比喻所说的这个隐藏的事是在指什么事呢？然后终会显露出来的又是在指什么事情呢？23节就给了我们一些的提示啊。所以看看这个23节他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继续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看到这个23节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好像再次的在重复啊，之前撒种比喻里头的这个重要的教导，对不对？就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他在这里又重复了。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呢，和听仍然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来到第24节呢，主耶稣再次的重复提醒我们，他说要好好的思想你们所听到的，所应当听，好好思想你们所听到的。也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在这里有关这个灯的比喻和之前所撒种的这个比喻呢有密切的关系啊，不是突兀哈，而且都和听分不开。那倘若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哈，就是跟4章1到20节里面的这个比喻来结合的话，那主耶稣基督里面这里所形容的那个隐藏的，是否是在指那些被埋下被撒下的这些种子啊？而终会露出显露出来的，指的是否是这种子最后结出来的果子？那上帝的道哈，上帝的道就像埋下的种子一样，当然这个种子落在怎样的土没有人知道啊，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啊，因为没有人晓得那领受这道的这颗心是怎么样一颗心啊。那因此呢，撒下的种子是被埋藏的哈。但届时呢，土地是否会结出果子，而且结出怎么样的果子，那就一目了然了，对不对？这就是主耶稣所指的终会显露出来的意思哈。那在这里感谢主，就是每一个主日我们都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当中有很多新朋友，慕道友都一起来哈，在聚会里面一起来就是聆听上帝的道，对不对？来聆听上帝的话哈。那这时候呢，这个种子是撒在怎么样的一个土里头，我们不知道哈。有些听了上帝的道离开之后呢，立马忘记了，他就像那个之前那个撒种比喻里面的撒在路旁被飞鸟叼走那些种子那样哈。那有些呢听了上帝的道欣然接受还跟随耶稣，但是呢在接下来的日子漫长的日子里头呢，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了，遇到了一些迫害哈，因为他相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因为这个道面对这个迫害哈，可能来自家中，或者是还未信主的这些丈夫或者妻子，甚至是还不信主的父母哈，带来的迫害，又或者呢他们移民离开这个地方来到新的环境里头，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还有工作环境越来越紧绷哈，来活出这个 与福音相称的生命需要付出太大的一个代价了，因此呢，就决定不再跟随耶稣了，放弃耶稣，甚至弃绝这个福音，开始以主与福音感到可耻。哎，有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有些听了上帝的道，在生命里头确实看到了一些转变，有悔改，有悔改的迹象，有跟随主来属肢体时经历的这个喜乐跟平安，感谢主。但慢慢的，因为金钱的这个诱惑，或者为了要满足这个肉体的私欲，再加上为了追求这一切面对的压力跟挂虑，这些都将他所听到的这个上帝道给挤住了。所投入的这个追求这一切的时间呢，精力呢，让他没有再有时间或者精力去追求上帝的国，或者来寻求上帝的义了。那上帝道被挤住，无法再结出任何的果子。哎，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一些人身上，不是吗？但感谢主哦，有一些会听跟领受上帝的道，而这种子是撒在沃土里头的。而这个人身上呢，不只是看到他的悔改来归向上帝，就是接下来他的生命里头也有看到很大的一个转变了。比如说他越来越以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生命里头的主宰了，而且他会以耶稣基督作为主，作为主宰来规划他的人生了。无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啦，无论是选择怎么样的工作啦，或者每周日所坚持要做的一件事情啊，以追求上帝的国，以追求他的义为优先考量。那无论接下来他的生活、工作或者属肢体里头的一些服事，都活出了以基督为首的一个生命。在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一切美善之事里头呢，他翻倍的来结果子，30倍、60倍，甚至100倍啊。那弟兄姐妹，撒下跟埋下的这个种子不会立马显露出任何的果子出来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跟一位弟兄在后头说话哈，种下去的撒下去的种子啊，可能需要3天哈，它结出一些苗子，但是要等3个月哈，最后能不能够有收割哈，还要得看，对不对？撒下跟埋下的种子，上帝的道不会立马就显露出果子出来，这些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这个人的生命里头，他所做的决定，他所采取的这些生命等等哈，能够看到的。唯有在跟随主的日子里头，从始到终啊，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所听到的有关上帝的道，那这些被埋下、被隐藏的这个种子，才会按着上帝的时间来结出、显露出这个果子出来。那当我们这样子来坚持这样子做的时候哈，主耶稣他还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你们注意到。就是在那个比喻当中啊，那个有关灯的这个比喻里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那个比喻里头也听到了这个耶稣他的一些告诫啊。我们来看看这个24到25节，他这样子说哈，耶稣又说呢，要好好的来思想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神子要多给你们，尤其25节哈，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这是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啊！但凡没有的呢，连他仅有的也要夺去了，这是一个告诫啊。那我想凡有的指的就是撒在这个沃土里头的这个种子，上帝的道啊。当我们谦卑来聆听，当我们来遵从上帝的道，在生命里头活出啊，他应许我们什么呢？他会赐给我们更多他的话语，叫上帝的道能够更加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的一生里头按时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且是翻倍的结果子啊。凡没有的呢，指的就是另外3种土地了，对不对？主耶稣这样子告诫我们，倘若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那些已经撒下、今天撒下、埋下的这个种子，这些上帝的道也会被夺去了。就像那些撒在路旁的道，很快的撒旦就立刻来了，像飞鸟叼去这些种子一样，这个道被夺走了。又或者那些撒在石头地上的这些种子，虽然暂时被接受，而且就是带来了欢喜，但是一旦为这个领受道而遭受这个患难跟破坏的时候呢，也立刻的放弃了，丢失了道。最后呢，当然还有那些因为生活的忧虑、钱财的迷惑、 跟肉体的这个私欲哈，把这个道给挤住，以致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最终，这些撒在他们心里头的这些道，要被夺去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凡没有的，就是连他所有的，也会被夺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聆听，不是吗？好好的来思想啊，我们所听的上帝的道，求主怜悯帮助这些道能够找到沃土啊，在我们一生里头结出美好的果子啊。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就以两个比喻来教导有关上帝的国。第一个比喻呢，就是在26到29节。那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呢，又再一次的，我想哈，和之前撒种的这个比喻有一点关系哈。所以比如说在26节，耶稣又说了，上帝的国就像一个人在地上撒种哈。哎，之前我们看到撒种的比喻哈，这个人在地上撒种，这个人。但我在想，和之前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些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之前在4章1到20节里面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我们所关注的是种子撒在或者埋在怎样的土地里头，那当中就有四种土，对不对？但是来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有关这个上帝国的这个比喻呢，这个比喻更关注的是 那位撒种的这个人，看到吗？不再是说那个土地了哈，是那个在土地上撒种的这个人哈。那这个撒种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在努力的干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看到说，他每一日只会就是辛勤的来耕耘，而且日出便干活，日落便休息，所以他是非常愿意的这样子的去撒种跟栽种哈。但是呢，他却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知道说所撒下的这个种子到底是如何长成的，对不对？所以在27节呢，种子是在他不知不觉中渐渐的就是发芽跟长大了哈。那在这里哈，所有种过蔬菜的人，我相信你都知道哈，你不明白这个种子哈，你所撒下的种子本来是看起来好像死去的一个种子一样哈，为何能够在这个天气啦、气候啦、雨啦、你的浇灌啦、你的栽种啦等等哈，慢慢的长出来哈？你可以告诉我它怎么长的吗？不知道啊，种子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的发芽而且长大的。而且28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这大片的土地带来种子的生长，是土地所让这个种子呢从发苗到吐穗，结果呢结出了这个饱满的这个籽粒之后呢，到最后庄稼能够成熟被收割。但当中这个撒种的人一点都不知道哈，到底是。那这比喻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比喻让我们看到，就是从撒下跟埋下的这个种子到最后能够有成熟跟收割，这一切都不在这个撒种人的掌控下，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呢，是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国的开始，上帝国的延续，它的成长，到最后它的临到，上帝国降临哈，这整个过程，就是那些在当中参与其中，在当中劳碌耕耘的人也不知道，也不知晓哈，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他亲自会带来的事情。在其中参与的，当殷勤的来倚靠主做仆人的工作，这是我们本分的一个工作了哈。那记得使徒保罗曾经就这样子在哥林多的一封书信里头提醒了在那里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如何看待他们，如何看待那些在上帝的职场上哈，他的那个就是在他的土地上哈来做这个服事的人。他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5到7节这样子说，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个人照着主所赐的才干引导你们来信靠上帝，我栽种，亚波罗来浇灌，但使之生长的是上帝。所以呢，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一切都在于使之生长的这位上帝。所以我觉得保罗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些在上帝的国里面一起的来努力的哈，我们确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不是吗？因为就像这个撒种的人一样哈，他根本不知道说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苗哈，什么时候能够收割，不知道哈。 那么在这里呢，要就是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哈，记得吗？尤其我们今年想就是推动哈，就是来读经一对一，对不对？想想哈，有哪一些慕道友，我们能够在今年尝试的去用马可福音书来跟他们一起来读经哈，做这个撒种的工作。那当然当中呢，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人，或者呢还没有就是信主的家人、同事、朋友等等哈。那我们在做这个服事的时候呢，做这个撒种的工作的时候，要记得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啊，要让这个耶稣的比喻常常提醒我们哈。虽然我们在做这个撒种的工作的时候呢，感觉有时候会好像进一步，但是更多是好像退两三步一样哈。有时候对方好像很积极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呢好像越来越冷淡了哈，没有兴趣了，而且整个跟进呢看似一点果效都没有。那我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不要气馁哦，不要放弃哦，要继续坚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个仆人哈，我们只是在做主的工作，是主他自己的工作哈，是那位主他让这个撒下的种子能够最后萌芽成长，最后呢能够成熟被收割。我们来依靠主做这个撒种跟传承福音的这个服事，而且要牢记我们乃是和主耶稣一起的同工，是他的仆人哈，所以要常常记得。而当收割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收割一来的时候呢，之前我们凭信心不间断的去做，不间断去努力哈，坚持到底的那个劳碌，最终能够看到果效，看到这个收割，我想说这个喜乐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就像耶稣他曾经这样子提醒他的门徒，他说收割的人不但可以得到报酬哈，就是当收割的时候我来到的时候，而且可以怎么样呢？为这个永生，收割不只是现在收割这个果子哈，是这个果子能够永远长存到永生的这个果子。所以当我们就是能够来收割收获这些果实的时候呢，那些撒种的跟收割的人一同快乐。所以要记得就是这个比喻跟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提醒。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再一次的用另外一个就是和上帝国有关的这个比喻，讲了另外一个跟上帝国有关的这个比喻，在30到32节。那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哈，因为我的儿子在看了这段经文哈，然后他们就是同学之间就开始讨论了，他们就说不对呀，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所谓的芥菜种不应该是世界最小的那个种子，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哈，你要拿出你的手机，对不对？马上打一个谷歌哈， What is the smallest seed in the world? 肯定不是这个芥菜种哈， OK?确实不是了哈，确实不是。但是这个芥菜种呢，在当时中东的时候，或者现在中东仍然是这个中东时候啊，或者就是那个被撒下的这个菜种当中，它是最小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敷衍我们哈，他说的是真的哈。中东最小被撒在地上就是芥菜种，那菜种哈，菜种当中是最小的，就是芥菜种了，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假如有人问起的话，那你要跟他这样子解释哈，当时耶稣是在中东讲这个比喻啊，对不对？同样就是耶稣他曾经用这个最大的动物，对不对，来穿入最小的一个洞，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不用大象哦，他也不用鲸鱼哦。为什么呢？因为中东最大的一个动物是什么呢？骆驼啦，对不对？所以骆驼能够穿针哈，骆驼最大，中东最大的这个动物，地上的动物哈，然后呢穿过这个最小的。当然你要回去看一看他为何用这个比喻了，好不好？跟钱财有关系哈。好，那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呢，就是有关这个上帝国的这个比喻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国它的开始似乎一点都不起眼哈，一点都不起眼，对不对？就像你撒下在土地里面的那颗芥菜种一样哈，最小的，一点都不起眼哈，但是呢长成之后呢，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这个芥菜种呢，它竟然怎么样呢？就像比喻里头说的哈，比各种蔬菜都来得大，而且有粗大的这个枝条，可以让甚至让飞鸟哈，很难想象哈，不过让飞鸟能够在它的树荫中啊来筑巢。 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同样的哈，当这个上帝国，上帝的国领导的时候，这国度的庞大是你我今天不能够想象的哦。就是里头所属上帝国里面的子民，哎，启示录里面有提醒我们，是不是？是数不胜数的，很难想象，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就是明白这个比喻哈，有关上帝国的这个比喻，而且我们需要就是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呢，常常的来激励我们。因为怎么样呢？很多时候，上帝的国在你我的眼里哈，是多么多么的渺小，而且甚至怎么样呢？不经风的那种哈，一吹就倒了。想想也对，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毕竟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唯有一种土能够让埋下的种子能够结果，对不对？所以你用你的算术来算一算哈，就是成功的率只能够是25%了，对吧？挺小的，对不对？而其余的三种土呢，最终都以失败宣告为收场哈。更多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太多这些不结果的例子，对不对？叫我们有一些沮丧，甚至放弃啊，不再去做这个撒种的工作哈，不再去积极的去分享，甚至不再去传承这个福音。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此想的时候，如此感到沮丧的时候呢，要记得主耶稣在这里的这个比喻哈，上帝的国必定要临到哈，而且我们所相信的啊，这个上帝的国确实是有确据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国里面的这位君王，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就像在马可福音书里面让我们介绍给我们认识的这位基督啊，他已经来了。而且他是那位富有权柄而大有能力的这位君王。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就是一起来看看这个马可在35-41节里面他所记载的另外一段，就是有关主耶稣他所行的这个神迹，他的大能力如何就是拯救了船里头的这些门徒。在35-41节我们看到的 这段经文。那一开始呢，我们在这个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说这个门徒他们是非常非常害怕跟畏惧的，对不对？他们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在湖面上的刮起的这个狂风吗？你们注意到这37节哈，突然呢这个湖面上刮风大作，而且这个波浪就是撞击这个船身，船内呢几乎要灌满了水啊。那我们可以想象说这场狂风确实是很大哈，为什么呢？因为在门徒当中有一些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这些渔夫，不是吗？他们什么没有看过呢？但这一场狂风呢，却 让一些就是渔夫哈感到就是惧怕了，而且甚至害怕丢失他们的性命啊！听听他们怎么样去如何央求这个主耶稣哈，在38节他这样子说：“老师啊，我们快淹死了。”已经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了哈，我们快淹死了，你怎么不管了呢？所以他们所害怕的是这场在湖面上刮起的这个狂风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在门徒面前就行了一个神迹了。那当然你不要回去试，你这个是试不了了，好不好？好不好？不要回去去尝试啊，这肯定。因为39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主耶稣只凭一句话，他不需要做什么哈，一句话。他就这样子斥责这个狂风哈，静下来，而且停下来。那就这样呢，那叫门徒惧怕、担忧、性命不保的这场狂风就立马止住了。那这不是第一次哈，这不是第一次主耶稣在他门徒面前来行神迹，或者彰显他的大能力，对不对？记得吗？在之前哈，我们看到了1章到4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什么呢？门徒不也看到说主耶稣他如何有医治病的这个大能吗？或者有驱赶魔鬼而且几次哈这个大能吗？难道门徒就不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此时的大能力吗？来保住他们的生命吗？那我想也就是这个缘故，所以耶稣才这样子的去接下来质问这个门徒哈，在40节，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害怕呢？你们还是没有信心吗？那感谢主哦，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门徒对主耶稣的这个小信哈， 并没有阻止主耶稣再次行神迹来搭救这个门徒，就是在这个宇宙万有，主耶稣基督也有这个掌管跟支配的这个大能力。然后来到四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整个情况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门徒从一开始所害怕的这个狂风，当他们看到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如此大的能力的时候呢，能够来自主止住这个狂风之后呢，他们开始就是惧怕起耶稣这位大有能力的这位君王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国里头的君王，他的权柄他的大能力拯救了门徒，不丢失他们的性命。但感谢主哦，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拯救大能还不止这样子哦。因为我们再继续往下去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最终也在十字架上受死了，他借着他所撒下的宝血，让凡信靠他的人有罪的赦免，能够来得拯救，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属他国度里面的子民。那待会我们会有机会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所以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以感恩的心一起的来纪念主耶稣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完成的这个救赎以及给我们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将来他的国度要临到的这个盼望我们当彼此的激励，我们当与主耶稣一起的同工，在等待他荣耀再来的这时间里头呢，去传承去分享这福音。虽然在撒种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到任何的果效任何的果子，但是不要气馁哦，有成功有成果与否，有成长与否，不是你我能够带来的，唯有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他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圣灵能够带来。我们更不要瞧不起现状哦，不要藐视这渺小的一个开始哦，因为将来要来的这个国度是庞大的，要切记上帝的国一直在向我们逼近，不是吗？因为我想提醒大家哦，今天我知道今天是大选之后的一天了不过这不重要我想告诉你们大家，就是今天比起昨天更接近了。什么东西更接近呢？上帝的国逼近，越来越接近了主耶稣基督他荣耀显现的日子，今天比起昨天更加近了。愿主帮助我们心中能够如此的盼望去做撒种的工作，不要气馁更不要放弃，继续坚持到底。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扩大我们对你的信心。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教导我们有关你必带来的国度。我们更感谢你借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叫今天凡来信靠他的人能够有罪的赦免，有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来成为你国度里头的子民。天父，求你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叫我们愿意的去传承分享这美好的福音，叫属你的子民能够听到这福音能够悔改，让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里头的主宰。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来与你同工，借着祷告借着依靠你的大能力来做撒种的工作，不气馁也不放弃，一直到耶稣基督荣耀显现那一日。因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